在我们中国没有这种的四性阶级分别，但是也希望能够生长在例如说我们的汉民族啊、如果是生在汉民族当中一个高贵的祖姓，家庭富有啊，过去三代上三代都是清白的，没有犯过这个的什么犯法的事情的，那么在这种清净的家庭里生长呢，将来对于他这个弘法利生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从前曾讲过唐朝玄奘三藏我们中国的最伟大的这个到印度去留学的留学家玄奘三藏，据说他要去印度的时候从丛林经过，那么到了这个最高的地方呢，常年积雪那个地方碰到一个这个正在入定的老修行是雪下雪把他这个雪把他包围住，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但是是一堆雪，他知道这必定是有人，就把那个雪拨开，发现很奇怪的这个雪好像房子一样，中间有个空空荡的地方距离他的身体大概有一尺，把这个雪拨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这个人很高很大正在入定在禅定之中，而且他的手指甲不会长的，手指甲因为他手这样放啊，这个指甲长起来围住他的身，绕住他的身绕了几圈，头发都是很长，长到后面一大堆但是他正在入定。那么玄奘三藏知道这个入定的人必定要用引磬在他耳朵边开镜了他才会出来，否则你就是开大炮也没用，因此他就轻轻地拿着银磬在他的耳边敲三下，这个人就出定了。出定了，他第一句话就问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玄奘一听到他不但是出世了，已经入灭一千几百年了，这个人一听，我是在迦摄佛的相拔的时候入定我想要见佛见不到，当时佛入灭了见不到，我就想要见释迦牟尼佛，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又入灭了，他想要再入定的弥勒佛。玄奘就赶快劝他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一辈子下去都见不到佛。为什么？那你正在入定啊，而佛出现之间谁来替你开定？你不出定你一样见不到佛。他说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你现在最好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把你这个身体这个色扣子不要了，丢掉你要升到我的大唐国，就是我们中国了，升到我的大唐国，我现在要去印度求法，等我回来了，那你也长大了，就正好帮助我弘法那么他就答应了可以啊，但是我到中国去，到大唐去啊，我要生在哪一个家庭？当时玄奘的意思是要他生在皇宫之中做太子，那么将来就是如果是一个王子皇子的话，将来对于弘法度他出家弘法就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就没有办法说出这个皇帝住的地方，就是跟他说黄金琉璃瓦，他说你到中国呀，你找这个很大的宫殿，它的屋顶是盖着的黄金的琉璃瓦，到那个地方去出世，那将来我就可以去找你。那么这个入定的老修行啊，那么就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功夫啊，也就把这个报体就舍掉了，所谓死掉了，那么他的灵心呢就到中国来转世。虽然跟他说黄金琉璃瓦，但是这有真有假，他分不清的所以后来等到玄奘三藏到印度17年，有的说19年回来了，那么回来之后啊，他第一就是想要查看皇宫里面有没有生太子结果没有，后来他想想可能他找错了，真假分不清，那么这个 做大官的、做宰相的也有这个黄金琉璃瓦，但是那是假的，不是纯金，可能是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后来找到这个维持晋德家里，维持公家里，才找到就是后来的慧基法师啊。那么他为什么玄奘三藏为什么叫他要生在这个皇宫？他的用意也是说，如果让他生在这个高贵的种姓里，将来渡他出家渡人就方便了啊。比如像释迦牟尼佛太子出家成佛，渡人就多了，所以他必定要有上族种姓啊，种姓高渡人就方便。如果种姓差啊，假如说普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或者是世间上的这个比较下贱的阶级，做奴婢之类的、佣人之类的，那纵然是有很大的学问啊，很好的修行，渡人也会发生困难啊。所以像孔夫子，他虽然是生长在鲁国，他没有办法度化他鲁国人啊。因为总是所谓他就慨叹一句话说，圣人难化父母之邦，自己父母之邦自己没有办法度他，会发生困难。因为在那个地方人家都看你是小孩子，是老百姓啊。我们可以这样举例说，例如说像我回到我的故乡啊，就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看到我，他照样是叫我那个在家的这个名字啊，他照样是认为你是个小孩子。所以您渡人必定要有相当的高贵种姓啊，对他帮助很大。我们举例子，像这个清净慈航法师的绿航法师，他是军人，在当时他当过军长，是中将啊。民国37年到台湾来亲近慈航法师，那么38年出家，后来他所度的徒弟呀、南仲、比丘，差不多都是军官，这就所谓物以类聚，那同类的是同类的，他自然会容易接近，因为他是个军官。所以他出家之后度的差不多都是军官。弘一大师，他是教育家、美术家啊，那么他是多才多艺多能的，所以弘一大师出家之后，有好多教育家、教育界的人、美术家跟他学佛的很多很多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如果你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别说是他生的种姓如何啊，假如你是一个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出家，将来渡人都会受到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影响，这他渡人就多了。而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出家，穷人啊，或者是佣人去出家，那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要渡人，在普通一般人的眼光里看你呀，认为你跟从前在家的情况相差没有多少啊，他不会看你现在的名望，道德，他只看你过去的情况，所以渡起来就比较要困难得多啦。那么因此菩萨他要渡人呢、啊、他就生在这个上族种姓啊，就是不是生在上族种姓，也希望他在地方上有很有名气啊、那么渡人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三种。那么他的修因就不要骄慢，现代人大概是从洋文翻译过来的文字没有搞清楚啊，反而是做有点比较出色的事情，就是说哦，值得骄傲啊！现代人很喜欢哦，这是值得我骄傲的，我觉得很骄傲。实际上，这骄傲两个字在佛法里面是不好的啊。那么，饶是在骄傲的话，将来您没有人看得起你，人家都会瞧不起，因为你功高我慢，骄傲。这骄傲本来不是好事， 现在一般人都喜欢骄傲，这就是在文字上啊慢慢发生这个不同的变化啊。本来是个坏字眼呢，现在把它用在好事上，结果就发生这种情况。而你想要升上座中心，就不能有骄傲啊，共高我慢，这个骄慢都是要不得的。这个骄慢两个字分开来讲啊，骄是骄，慢是慢。在唯识白法里面，慢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慢是根本烦恼，有七种慢。骄是随烦恼，随烦恼的小随啊。那么七所谓七慢八骄，从前曾讲过唯识三字经啊，这个七慢八骄在唯识三字经里面曾讲过，现在不必说。如果有这个骄慢心啊，那就没有办法生在上座种性，生生世世都把这个骄慢心把它破坏，常坏骄慢，坏就是破坏啊，常常修行把这个共高我慢弃掉，有谦虚啊，所以满所谓满招损啊，谦受益，谦虚之心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佛经里面也说，我慢三高，法水不入。假如一个人共高我慢，好像一个大很高很大的山，法水没有办法进去，都会流走的。所以我慢三高，法水不入。要修学佛法，也要谦虚之心，不耻下问，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假如你能够生生世世把这个骄慢心破坏掉，消除这个骄慢，没有共高我慢，那么以由这个因缘呢，生生世世都能够生在这个上主种性，对度化众生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三。